传道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的主，我们主日清晨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行奇妙的大事，因着这个恩典，我们要将感恩献给你。求主你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将我们心中那些缠累我们内心的重担就可以放下来，是我们仰望主你在天上的宝座，我们可以一生奔跑毫无顾忌。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早上你的信息，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致富之道。致富之道，这二十年来什么发展最快？这二十年来 Internet 发展最快，科技产品发展最快，智慧型手机发展得很快，相信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有一个智慧型手机，因为这些改变全球经济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你知道吗？整个社会的财富呢也重新洗牌，有了很大的调整。在2006年，日本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大前研一，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 型社会， M 就是英文字母那个 M。他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趋势里面呢，有钱的人在数位世界里面呢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迅速的上升。那另一方面，因为财源重新分配，那中产阶级逐渐的失去了竞争力，就变成了中下阶层。所以在这个整个社会的财务结构里面，就好像一个 M 一样，这个中间的这一块突然掉落不见了，很大的一个缺口。所以左边呢，左边的穷人很多，右边呢有钱人也不少。所以我们把左边的这个有钱右边有钱的人呢，我们叫他们是富贤主，有钱又有闲。那左边的呢，我们叫他做穷忙主啊，穷忙主就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啊？他说每天一上班就一直处在忙碌当中，同时有好几个事情，好几个 project 必须要处理，上厕所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还要经常的加班，周末呢要牺牲时间来加班，每天有处理不完有读不完的 email。 但是更令人沮丧的是，牺牲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神之后，你没有得到丰富的收入，你没有得到丰富的收入，甚至连那个升迁的机会都非常的渺茫。当公司裁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这样得到更好的保障。你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或者你本身就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么你是哪一族啊？穷忙族、富贤族啊。所以穷忙族的人看到了，哇，富贤族的人出入开名车，吃得好住得好，很羡慕啊，看得心酸酸眼红红的，巴不得自己早日可以脱离穷海，晋升为富贤主。那么请问你要如何来规划你的人生才能够升级呢？传统的绝招就是读好书做好工，求学追帽子，求就业就追金子。我们看到很多 NC State 来的新生要来这边，要来追啊，要来得到他们的学位。但是呢，你光只有这一招啊，并不能保证你可以达到目标。所以我再加两招啊，另外一招呢是凡事都要机关算尽，兼的最多。你知道兼是什么意思吗？兼就是节俭，节俭是我们的美德，所以你越节俭你就越能够存得多。那另外一招呢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好啊别人的都是我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朝一日呢你能够晋升成功了，手上有一笔钱， 你想要好好的投资，你好好的投资能够保值再增值呢，富上加富。最后当你保险箱啊、退休金的账户都存满了钱，你觉得你可以用到100岁都没有烦恼了，你说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一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样子的人生规划有错吗？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有没有不妥当？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从20几岁到90几岁的人都有坐在这里面，你的人生规划你有没有想过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除了第三点以外不太厚道以外，就是别人都是我的这不太厚道以外，我们每个人传统上一个有责任的人，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做这样子的规划。我们要对自己的家庭有责任，对自己的社会有责任，不希望呢自己是成为别人的这个拖累。可是呢当你按照这个规划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按部就班的达到你希望的目标，就能够达到这个我想要享受富足的生命呢？这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每天下午都去一个家庭里面照顾一位得了脑癌的病人。那么这个家庭的先生是一位医生，太太呢是大学教授。这位先生在几年前得了脑癌，本来两个人都有很稳定的收入，高收入的双薪家庭，可是先生病了，必须要辞掉医生的工作。太太呢为了照顾先生，也只好辞掉他的工作，申请留职停薪来照顾，好好的照顾他的先生。几年下来，他以前的积蓄快要用完了，本来是很棒的人生规划，可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令人羡慕的医生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并不能保证他们的一生就能够安定富足。当然人的一生在规划的时候，有的人是经过大风大浪，那有的人呢也是可以无灾无病平平顺顺。但是到头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满意我的生活吗？我满意吗？有了这些财富，我的人生就可以富足吗？很丰盛吗？那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如何才能够得到满足？什么才是真正富足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我们要从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来得到这一种超越世俗的一个视野，我们来重新定义基督徒的致富之道。在今天所要讲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的背景，主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坐下来吃饭以后，主人就发现了耶稣没有照宗教传统在吃饭前先洗手，那主人就质疑耶稣是一个不敬虔的人。结果怎么样？耶稣就用严厉的口吻来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后来又有一位律法师出来打抱不平，挑战耶稣，又被耶稣用严厉的口吻呢责备了一番。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气氛充满敌意、充满紧张压力的情况下，主耶稣离开了那个法利赛人的家庭。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并没有放过他，不肯善罢甘休，还一直的要苦苦的逼迫耶稣呢，让他多讲些话，希望呢言多必失，可以抓住这个把柄。所以在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当耶稣出来以后，有几万人聚集。哇，不晓得这个几万人怎么听到消息的，通通聚集在一块啊！那聚集的情况是一阵很混乱的情况，大家推来推去、挤来挤去的时候，甚至到了互相践踏，好像要失去了控制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口说话了。他先对他的门徒讲话，讲话的内容 是告诉他们，门徒们，你们要提防，要小心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人前一张脸，人后一张脸，是假冒伪善的行为。但是呢，你们不要怕，不要怕。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出来了。 Excuse me, sir, excuse me. 跑出来了，对不起，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这个老兄跑到耶稣的门这个前面，他说，夫子，夫子，请你吩咐我，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大家都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这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那份应该属于他的家产为什么得不到。耶稣，你在说什么？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耶稣，你说什么？我只要我那份家产，我只要有一个人出来替我主持公道，跟我的兄长把那份家产要回来。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岔开主题一下，今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究竟是喜欢听神的话呢，还是只要耶稣帮我做事情，答应我的祷告就好了？我们是希望来亲近神，渴慕得到神的道呢，还是主啊，答应我的祈求吧？我们许多人在星期天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我们刚刚唱诗歌听讲道的目的是什么？主日敬拜听讲道的时候，有人思想走神，想自己的心事，有人身体疲倦在打瞌睡，有人低着头看手机 check email， 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都有人心不在焉，只要分家产。我们一般传道人讲道怎么比得上耶稣呢？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来教会不是信仰的目的，来教会不是信仰的目的。如果你来教会，你只是坐在这边睡一觉就回去了，你来教会只是坐在那里想一想自己的心事你就回去了，这样对你属灵的生命没有帮助。你来教会的目的是要敬拜神，你要敬拜谁的神？敬拜我的神， My great God， 敬拜你的神。当你在敬拜你的神的时候，谁才是敬拜的主角？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敬拜的主角，你不是配角，你不是坐在这边参加主日敬拜的观众，你是献祭和敬拜的主角。信仰不是向神要东西，信仰是从内心出来的感恩和渴慕。就像我们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渴慕来亲近神，我们渴慕这位奴仆君王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来亲近他。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预备自己的身体，星期六不要操得太累了，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当我们进到教堂我们就安静，求神今天告诉你他要给你的一句话是什么，他用什么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耶稣如何来回答这一位一心想要分家产的老兄呢？十二章十四十五节，首先耶稣对这个人说，老兄你搞错了，我来不是要给你做审判官帮你分家产的。然后耶稣就转头对众人说了一个原则，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在这边主耶稣看穿了这个人的心，他的问题不是那一份的家产，他的问题是在他里面的贪心。贪心就是不能知足，不能知足的人就是贪心。记得郑彼得牧师在四月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生重病，快临终之前啊，交代他的儿子， 他说：“儿子啊，当你帮我办追思礼拜的时候啊，绝对不能请那个老张来。”儿子说：“老张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为什么不请老张来参加你的追思礼拜呢？”爸爸说：“啊，因为有一次我们吃喜酒的时候啊，我看中了盘子上一块肉啊，老张就把我夹走了，所以我恨他到现在。”儿子说：“那爸爸，你为什么不用筷子夹过来呢？”爸爸说：“因为我的筷子已经有一块肉了。”儿子又说：“爸爸，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筷子上那块肉放到嘴里面呢？”爸爸说：“我嘴巴也有一块肉啊。”贪心，贪心是什么？就是不知足，它使这个整个人的心思就陷落在想要的得不到，落在这个情绪里面，整天打转出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刚刚这个人他已经拥有了多少的产业，但是很明显的，他并没有享受到这份产业带来的富足和快乐。主耶稣看见了，只是解决这个人表面上的问题没有用，因为这件事情解决了，另外一件又出来了。主耶稣要解决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治病不可治标，治病要治本。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财产太多了，多到仓库装不下。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为自己再盖一座大的仓库，所以我可以来积存这些财富，因此他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过一生。”结果发现什么？生命的主权不在他的手里面，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最后耶稣告诉众人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这一段经文有一个中心点，就是说凡为自己积财的这几个字，所以告诉我们的重点是，真正的富足不是你拥有多少的财富，你拥有多少的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除去一切的贪心，不要为自己累积财富。因为你贪心，就让人自己打算，哎呀，我想要的得不到，得到了又怕失掉，天天为那些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忧虑。哎呀，我仓库不够大，下雨了我怕会漏水，打雷了我怕会失火，还有怕老鼠会来咬，天天为这些事情烦恼，那心不得安宁。股票市场又大跌了，汽油又要涨价了，公司又传来裁员的风声，好烦好烦啊。你有没有看到，不是事情使人忧虑，不是事情使人忧虑，而是你自己使你非常的忧虑。你说：“哎呀，主啊，怎么办？”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不能阻止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但是你可以阻止你的心不要被这些事情给绑住了。再说一遍，你不能阻止你身边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的事情不发生，但是你可以让你的心靠着圣灵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这些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请问你今天还在为昨天的事情想个不停吗？让主耶稣的平安进到你的心里面，脱去世上一切的残累，那个重担脱落以后，我们就可以快跑跟随耶稣。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说，我们要谨慎自守，除去一切的贪心，我们要学会知足，进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大的好处。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财富有多丰富，人生命的富足只是看他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下面的这四个大纲，在你的周报上面，我们来看贪心，贪心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第一点，贪心使人忧虑，贪心使人忧虑，是我的却为何得不到。当一个人不能知足，不能享受他手上已经有的祝福，哎呀，我今天有吃有喝，我不开心，我有房子住，我有车子住， 我不知道感谢，我心里面想的是应该是我的，为什么我得不到？日思夜想，坐立不安，不能知足，使我活得很贫穷。第二点，贪心使人冷漠，为了争财可以撕破脸面。各位朋友，我们从报章杂志里面看到许多争夺遗产的新闻。2007年4月，香港华茂集团董事局的主席叫龚如心因病去世了，引起一场千亿港元的遗产争夺战。台湾王永庆在美国去世了，几位太太和一群儿女争遗产争夺战横跨3年之久。请问有哪一场的遗产争夺最后是以和平落幕的？几乎没有看过。当你遗产争夺战结束以后，亲人之间的感情还能够和好如初吗？一旦那个钱夹在兄弟之间，感情就变了质。争钱财争遗产，得到的是关系的撕裂，赢的人失去了手足之情，输的人含怒终身，连睡觉也不得安宁。贪心使人冷漠，生活中的欢笑人情的温暖慢慢走得好远好远了。第三点，贪心使人忽略掌管万物的主宰是谁。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这位财主说了几次我的啊，英文比较容易抓得清楚，他讲了6次我的，我要这么办，我的农作物，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的财物，最后他说什么？我的灵魂。基本上这位财主认为他是主宰一切、主宰命运的这个神。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主耶稣没有说啊要拿走你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或拿走全部，他说要拿走的是什么？他的灵魂。20节，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位无知又骄傲的财主，他把他的自信放错地方了。贪心使他的眼睛迷糊了，所以他夸口说，哎呀，我的财产太多了，我要这么办，我要那样办。他忘记了大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个世界和其间所住的所有活物都属上帝掌管。他应该说的是，主啊，财产多到装不下，你要我怎么办啊？主啊，你要我怎么办啊？所以贪心可以使人妄想。第四点，贪心可以使人妄想，以为我可以活得很久。注意到19节，财主对自己说，灵魂啊，我的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活很多年都吃不完啊。他以为可以活得很久，他以为他有金山银山，一辈子吃用不尽。当贪心使人以为可以活得很久的时候，他就忘记了应该要去寻求永恒的安息，他就忘记了永恒在哪里，因为我活得很舒服。这个世界充满了改变，人在变，科技在变，经济在变，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变，只有一件事情是保证的，就是死亡一定会敲你的门。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才想起永恒在哪里，已经 too late， 太迟了。我在中信月刊看到一篇短文，叫做《钱的独白》，写得很有意思，有没有读过？有没有读过这一篇文章《钱的独白》？好，念给你听哈，跟你分享一下。他说，我是钱，我没有花容月貌，也没有将领之才，但是我能倾国倾城，不信吗？请你看金融海啸，看看欧盟成员国一个一个破产，你就知道我的魅力有多大。我不会魔法，也不懂得巫术，但是众人因我迷惑，哎，多少人为我出卖人格，出卖身体，出卖朋友。 我不懂得分辨高贵下流，但人却偏偏要用我来划分阶级，决定贵贱。我不是恶魔，却有人为我无恶不作。我不是小三，很多夫妻却因我而分手。我不是上帝，世人都来拜我。我本意是为人服务，但世人却要做我的奴隶。我不曾为谁牺牲，人们却甘心为我舍命。很抱歉，我只能为你付医药费，不能延长你的生命。到你非走不可的那一天，我不会跟你走。你得自己上路去见造你的主，接受他的审判。除非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会伴你同行。到那时，上帝真的会和你算账，看看你生前有没有善用我，例如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啊，或者把世上的财宝兑换成天国的钱币。你看，全世界以前全世界都看好美钞，后来世界看好欧元，现在大家都看好人民币。不过我心里知道，世上的钱币会物换星移，也会贬值。就算不会贬值，到了天国还能做啥用呢？更何况到了那天，大家都得空手走。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句话仅供大家参考。我见大家这样死心塌地的爱我，莫怪我不送你这一句金玉良言。这是钱的独白，写得还不错吧？好，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选择是你的，选择是你的，你有两个 G 可以选择啊，英文字母的 G 啊，你可以选择投资在第一个 G， 就是 greed，G-R-E-E-D， 贪心，你可以选择在第一个 G， 你也可以选择在第二投资在第二个 G 是什么 ？God，God， 有两个 G 给你选择，看你要选哪一个。聪明人要做智慧的选择，你会选择投资你的一生在哪里呢？当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这样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他对提摩太的教导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教导。他吩咐我们，他说：“提摩太，你要去嘱咐那些世上富足的人，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倚靠不确定的钱财。你只要倚靠那位神，什么样的神？后世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教导第二件事情，他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分享，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为了将来使他们能够把握那真正的生命。最后让我来跟你说个故事，我要不是要说戴德森，也不是要说 Billy Graham 的故事，我要说的是一个平凡基督徒的故事。他跟你我一样，他是一个专业工作人员，他是一位牙医师，每天非常的忙碌，以前也在我们的英文堂聚会。他的妈妈 Molly 是我们中文堂的成员。这位牙医师叫 Amy 师，他在 Raleigh 东边一个小镇 Roseville 开业。那我为什么要说他的事情？因为他在7月26号参加一个医疗团队到肯雅两个星期做医疗宣教，还有一个星期8月11号才会回来美国。那么这个医疗团队去年去做宣教的时候，治好了治愈了将近超过3500个人，今年有多少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请他在10月份跟我们分享他的医疗宣教服事。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说的是Amy 为这一次的医疗宣教放下了什么？他放下了什么？第一，他放下的牙医诊所两个星期的收入，牙医师出外宣教，房租水电照样要付。 五个员工薪水福利照样要付。第二，他放下了在美国舒适的生活环境，去到了一个卫生条件不好的地区，使饮水和粮食物都不好的地区。第三，他放下了身体的安全，肯亚是艾滋病病人偏高的地区，近距离接触病人有一定的医疗风险。弟兄姐妹，这不是一般人所规划的致富之道的人生规划，这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人生规划。因为我们今天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争取更多，积存更多的财富。圣经里面神并没有指责有钱的人，神指责的是有钱人的贪心。神也不是要我们大家多做贫穷人，神要我们大家都能够享受在神面前生命的富足，就是不是为自己积存钱财。你要将贪心，不要让这个贪心把你给缠住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丰盛。在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我们为自己奋斗，但是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为别人而活，这样的生命才有更新的感觉，才有更有价值。最后，你怎么确定你的投资一定有回报呢？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去投资股票或共同基金，你必须要相信这一家公司会赚钱，不然你不投资。同样的，当你将你的一生年日投资在神的身上，你也必须要有信心。信心就像手电筒的电池，当你信心很小，电力不足，你前面看起来昏昏暗暗的，但是当你在神里面的信心很大的时候，那个电是非常的 powerful， 就照亮你脚前的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上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有信他的人必得生命，不至灭亡的得胜基础上。弟兄姐妹，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怀疑，不要怀疑。那我们一起祷告。首先，我们要来为 Amy 还有一个新奇的医疗服事来祷告。他在前线作战，我们做他的后援部队。我们请义婷为 Amy 来祷告。那我们一起先安静，先安静在主里面的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周围有这样子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主，还是为着 Amy 还有她的医疗团队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凡有给你的，主他们必加添，你必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主，我为着 Amy 在我们当中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主，我们也为他将来在未来一个礼拜，主他们的继续的行程，他们继续的服事，继续的医疗工作，也都恭敬的交托在父神的手中。天父，我们没有办法与他们一起在前线，但是我们在后方，我们以祷告来托住他们，与他们与你来同工。谢谢主，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在肯亚他们未来一个礼拜要在 Dandora 这个城市的服事。主，你自己圣灵天天充满 Amy 还有他的团队。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这是你自己征战得胜的时刻，是你荣耀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你这些愿意摆上的仆人来为你行大事。主啊，是的，你看到我们只是五饼二鱼。主啊，我们在人眼中也许 做不了什么，但主交在你眼中，就能喂饱五千人，喂饱一万人。主啊，是的，愿你自己的旨意借着你这些小小的团队能够全然的彰显在 Denroa 这个地方，以及他们过去这个礼拜所服侍、所拯救的、所医治的这些人们孩子，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在未来一周你自己与这些同工同在，赐福给他们有需要的体力、需要的智慧、医疗方面的知识、需要的才干。主啊，也让每一个同工，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性格，却因着主的爱能够合而为一。主，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纠纷。主，他们乃是同主的心、合主的意，一起来服侍、医治在当地的居民，并且主透过他们爱主的心、爱人的心，能够把基督的爱流露，把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把基督复活的大能真实的活在肯雅这地区的人们心中。主耶稣，你自己保守他们，差派天使天君与他们同行，让他们每一天出入都平安，也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危险、试探。谢谢爱我们的主，借着他们的服事，真是让人看见神爱我们，真是让人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对这些人心里说话，圣灵在当地工作，主工作，主耶稣真的降下你自己的全能。主，对这些没有信主的，这些在回教世界的这些人们，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主，他们需要你，主，你打开他们的眼睛，圣灵光照他们，在他们心里动工，也攻破他们心中坚固的营垒，将他们的心意全都夺回，顺服基督。哈利路亚！你要复兴肯雅这个地方，借着这些小小的五饼二鱼，主啊，你要喂饱许多饥饿的灵魂，让许多人可以认识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主，你也保守他们软弱的，你加力量；贫乏的，你赐能力，使他们能够继续完成未来一个礼拜的工作，并且主，你也保守他们在周末每一个人和他们的行李都平安回到他们的家中，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休养生息，并且主，你赐福他们这两个礼拜的服事，真的让他们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主啊，他们回到他们所服事的教会，也要在他们教会当中带来复兴，借着他们生命的见证，主耶稣，你要使用他们来感染他们周围的人，激励更多的人。主，也为着在肯雅这一两个礼拜要信主的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有将要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孩子，为他们的生命摆上，交在你的手中，你自己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能够坚守真道。主啊，你也让他们周围有基督徒的朋友、牧者、教会来牧养他们，继续帮助他们，使这些刚刚发芽的种子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生根建造，能够结果30倍、60倍、100倍。主啊，你要拦阻恶者的作为，让每一个福音的种子都落在好土上面，绝不让飞鸟吞吃。主啊，也不让荆棘挤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帮助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服事，主能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叫你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亲爱耶稣得胜的名，阿
们。那我们为各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看我们众人如羊走迷，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失去方向，常常顺着我们的心意要来做许多的事情。主，我们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使我们这一生可以过得很富足。当我们将我们一生投资在你那里的时候，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又真又活，你必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美地。主，让我们的心操练成一个好土，让那些能够挤住我们的思虑，那些为财富思想的，不要像荆棘野草一样把在我们心里面那个道给挤住了，因此我们那个道不能健康的成长。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若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主，你也在他们心中开始那奇妙的工作。若不是你的灵感动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将今天坐在这个堂里面所有的每一位人都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祝福我们的一生，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时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